如果有看过很早以前1999年的一部电影叫 Matrix、哦、那中文翻译做骇客任务，那他就在描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物质世界、哦、它其实就是那个 inner peace 生意那六种感官，而这六种感官它付给你六种感官，那你以为一切东西都好像是真的，但是你是在这个六种感官所创造出来的幻象里面。那在早期课应该是第二册吧，好，那有61节，好，61节它是这样描述，好，61节，好，那我大概念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内容。他说，所有的物质都只是个能量而已，那出现在物质场，那进入他已准备好的模式，坚硬的幻觉是你们自己的外在感官的结果。我觉得我有身体，我觉得你是你，我是我，我觉得有墙壁有什么，这种坚硬的幻觉是你自己外在感官的结果。当组成物质的点滴能量不断消失或被取代，外在感官太慢而没有办法抓住这个脉动。但是事实上，物质世界不存在间隔，它并不存在间隔，而且呢，它就跟的确存在的这个，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个能量组成了、啊。那其实60节到90节之间，他谈到物质的部分谈到很多。那现在问题是说，它是一个叫做心理架构。比如说，我用这样的一个心理架构，我存着一个六种感官的一个心理架构，哈。那心理架构它就是一个典范，就是说我观察任何东西是以我现在这个为基础为标准在看世界的。好，比如说以思想来讲的话，我是这样想的人，所以我看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的想法去看的世界嘛。那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当然会不一样，所以你看世界跟我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在看世界的话，那我们以为的坚固的这个物质其实是我们的信念所造成的结果。因为他在221节他做一个解释，他是说就好像真的家，那他以前的那个房子，曾经看过这个房子的人都是用他自己的这内在架构心理架构或者是他的一个思维典范去造成那个结果。这个可能你要看超人七号会比较了解，就是说所有事情它其实是你去造成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房子是啊，是你家，我从来没有去过，可是当我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同一个场域嘛，那我就直接按照相似的东西我去创造一个你家房子的一个样子。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物质宇宙我们这样一直在轮回轮回没完没完了、是什么时候决定你说不要来？是你的意念说我不来就可以不来呢？
他是必须要当，因为他我要解释就是我，因为这物质本身是个幻象，它是六种感官集合而成的。哪一天我们知道了，然后呢，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经过很多的学习之后，我们突然间比较明白了，然后我们跟我们其他的自己联合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假象。然后你就开始用另外一个观点，你会创造一个新的自己来观察现在的自己，然后那个新的自己他就跳开了物质世界了。那他就是所谓的时间二，因为我们不是提到时间一、时间二、时间三、时间四、时间五、时间六吗？那个时间二的自己他没有用六种感官卡在物质世界。那你要问说是不是所有的愿望都没有了就跳开了？那如果所有的愿望都没有，石头没有愿望啊，但是石头没有跳开啊。好，木头没有愿望啊，很多动物它没有愿望啊，所以不是愿望的问题，而事实上是当你能够创造一个新的自己。好，那这个新的自己呢，它因为是结合其他的自己，所以你发现 gosh， 我以为那个是石头，我以为是那个木头，我以为这个是人体，原来都是我的感官所创造出来的，我的感官创造这个实相。那你就看超人七号，他说哎，我想要变成小女孩，那你就是小女孩，那你就马上创造一个小女孩，而是真真实实的小女孩。然后你也马上是个老头子，那你马上这老头子就出现了。所以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完完全全不受到物质架构的影响，因为那个是一个心理架构，它是一个心理架构。比如说他提到在 太阳系之外，约瑟不是做梦吗？啊，就梦到那个人，对不对？哈，他说在那个人的范围里面，他时间可以拿来玩的。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在现在来感觉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过去以后再拿这个事情，我又历临其境，不是假的哦，不是象征性的哦。好，他是真的又历临其境，他只是一个我那天用上个礼拜用一个比喻，就是好像是一个Nintendo 的 game 一样哈，你重新启发那个点，重新在那个点重新开始的时候，你要立刻感觉到，哎，你真的是，因为你的身体跟对方，它其实都是一个意念、一个心理架构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那这个心理架构是我们现在看不懂的东西。那因为我们看不懂心理架构，我们以为时间它是一个线性的东西。他说，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有各种不同的心理架构。那这个心理架构的缘由是从你的感官来的，所以有时间的话，或者是能够找到的话，去看一下《骇客任务》，因为《骇客任务》那一部电影，我觉得他把这个部分，他在1990年就拍了，他把这个部分拍得很好，因为他结合很多的一些宗教的思想，虽然他是个动作片，可是他对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一个诠释，他告诉你说，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到这个世界，我以为它是坚实，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个感官的结果，它其实是个感官的结果，很简单嘛。你看赛斯进来的时候，你根本对。还有一个情况，他好像在不晓得，因为这是我最近看的嘛，不晓得在第五册还是在群体事件当中，他讲了一个东西。他说我上课我不是早就跟你讲吗？我不一定要去啊，我放录音带在你那边啊。那我们就很奇怪，录音带。你录的录音带难道会，我问你的问题你怎么会回答？他说可以啊，因为所有你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的。因为他如果可以把现在过去未来同时的这样 review 的话，那你可能问什么问题他怎么会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放一个录音带在那边，我们是很难了解为什么录音带可以直接对应的。好，然后他不一定要来，他就是用录音带过来的。那录音带也可以从真的一个脑袋里面进去，然后由真的嘴巴里面再讲出来，那讲的是录音带，那真就好像变录音机这样子。所以那个很多的心理架构哈，其实是我们现在看不懂了。所以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而是说我要讲的是说哈，你如果怎么样把你自己的六个外在感官的感知能够不受它像监牢一样把你牢住的时候，你跳开这个部分，那么你可以开始用更大的视野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到时间空间它其实真的是思想意识所产生出来的结果。那这个时候你就当然不入轮回嘛，因为那个时候再怎么绑你也绑不住你嘛，对不对？比如说现在你在小学一年级跟你讲啊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当你初中再回去看的时候，那小学老师讲的东西根本牵不住你啊。那比如说我现在我学的赛斯，对不对？那我以前学的某些宗教的观念，它已经没有办法，它框不住我了，它怎么样都框不住我，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被这样框住了。那一样的，你要跳开轮回，是说我刚刚讲的前提就是，如果你的六种感官的这个心理架构不再是你的心理架构，而你能够往后退一层的时候，好，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随时都在，因为我们今天从那个时间区开始讲起啊 ，Priestley 跟 Dunn 开始讲起，他是告诉你怎么样跳开第二个时间区，因为你可以跳到第二到跳到第三个时间区。当你跳一个时间区的时候，前面那个东西，它就是幻象，它是假象啊，它是感官出来的结果啊。那问题是感官太真实了，我们没有办法不相信感官呢、啊，因为如果我不相信感官，我就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上啊。这车子来了，假的吗？对，海涛法师说啊，如果回去的话，看到你先生有外遇在你在床铺里，是 gay 啦，还是假的？是啦，问题是你的感官却很清楚，它是真的，你会相信你的感官的结果啊。但是你看，我们经常在梦境里面，对不对？啊，那在梦境里面，我觉得说这是真的。但我要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是梦境，我还特别用其他的方法，可是到头来还是梦境、啊、我就讲那个 Lexus 的车子的事情。那今天是我有个朋友从蛮远的地方来我家找我了，然后他们到我家的第一件事情就发现我的 van 的大后门大开啊。那他说我忘了关 van， 那我也想说是了哈。可是我在后来再怎么想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根本没有开那部 van。我昨天去电台，我开 Benz 的车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去买菜很晚的，到家以后我就直接，我根本连 van 的钥匙都不在我身上。那这为什么 van 后门会打开呢？我不知道，那因为钥匙也没有在我这里。那我进来的时候 van 的后门是关着的，并不是开着的。那我回来已经蛮晚的，所以这是我想不通的迷思。但是你看我是不是用我的感官去感觉，也许那个 van 根本就是开的，可是因为我没感觉到，对不对？那所以我怎么样能够不相信我的感官呢？所以因为我赛斯所说的那个心理架构我们真的不了解，那这个不了解的话，我们讨论的问题，好，就像张大哥你问我一个问题说，那过去改的话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象征意义嘛，是一个思想上或观念上的改变，但是他一再强调他不是象征，他不是心理的问题，他不是，为什么？因为连物质的部分它都是你自己建构的啊。好，同样一个杯子，赛斯在灵魂永生不是提到吗？你看到杯子，我看到杯子，是我建构它，你建构它，那我们建构出来的东西不一定一样哦。所以我用我的心理架构去建构它，那因为所有的原子电子都相通，而所有的信息都在，所以你有的信息跟我有的信息是同样有，只是我用我的心理架构建构它。那你说既然是个人建构它，我看到这个房子我就去建一个房子，是你就是这样建一个房子，为什么？因为那个底层的东西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信息场是一样的，那我的思维本身，所以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思维本身它就是一个磁性，它就是一个建构物，然后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思维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好，你的冥想，你的任何的思维在你脑袋里面它都具有能量的。那跳开轮回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在后面的这个部分，我提到说富兰克瓦特他大概只是四五十年前的，那是赛斯的一个投胎嘛，算是他的投胎的身体的一部分嘛，然后他在谈到十七世纪，他是在220几节，我们后面的在后面几节他提到他在丹麦的那一世，那他跟鲁伯在一起，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啊？鲁伯叫什么名字？那约瑟是他的爸爸哦，然后他的太太是什么名字？他都把他提出来。现在问题是，那也不过是两三百年的事啊，那也不是两三百年。那以赛斯现在的智慧来讲的话，你两三百年真的，你又没有再来投胎，那你两三百年前来投胎的那个1660几年的话，那根本不是那么样的，就特别什么时代，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它恐怕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东西，它恐怕是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对感官的应用。那我们当然一方面以我们的肉体感官为依据是没有错，可是一定在肉体感官后面有个东西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的那种内在感官。那或者是说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你有一个灵感的世界，你有一个灵感的自己在后头，那这个我想是绝对有的，因为你有些事情你想出来真的不是你想出来的，是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而那个想法你从来也没过，那也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也不在你的知识里面，那它怎么会突然间来呢？那假如说你了解到这个互相的关系，然后思想的一种，他这一章他有提到，他说如果你真的了解我今天讲这个时间概念，然后你结合你的物质概念，在我之前讲的那些物质概念把它结合在一起，你就很容易发现到我到底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而且非常突破性的东西。只是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你看我们在讨论任何事情，我们仍然是以人的角度或者人的世界或人是不是坚实这个东西来讨论这些问题嘛。但他其实应该早就超越了这个部分很远的，他在讨论的问题应该是超越这个我们现在想要讨论的东西很远的。所以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说的不是象征的东西，这样子。他的这个第五章他有提到，他说其实心理架构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心理架构，那像在太阳系外的这个人，他的心理架构就跟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啊，那他的时间是可以倒转的，那他说倒转时间其实也比较接近真正的事实，因为就好像他说就好像湖里面你丢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自然而然它会往四边去辐射，像放射性的这样去辐射嘛，好，那所以时间它绝对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就是说一个单的方向在跑的，它事实上是一个辐射状的东西。那我们是很难理解，因为这是我们现在的心理架构，我们的心理架构就是我老了就是老了，我没有办法再变成实际上我是年轻的这样子，啊，可是在有一些时刻你的确是变成实际上是年轻的，那比如说像在梦境，可是那你说梦境本身它是个假的东西，问题是他告诉你说你们的实际人生它其实就是从梦境开始的啊，它是从梦境慢慢 prototype 然后慢慢结构，然后呢最后成型了以后他再让它实质化，那个所谓的实质化本身它是用一种浇筑的方式，可是那个浇筑的方式它只是一个心理架构，它只是一个心理架构，它没有真正不是说真的是真的实相了，啊。那他在谈实相的话，他在前面第五册前面一章他有提到，他说我说的实相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在内在实相里面它也存在的话，好，那这样的话它就是真的实相，那如果不是那就不是，比如说他说像地心引力，可是问题是你只要不是在地球实相的话，你在梦境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地心引力的问题，你甚至还可以飞呀，那怎么会是实际实相？好，那时间空间当然不是实际实相。然后他有提到一点，这一点也蛮重要，他提到说你觉得你有在动，好啊，你觉得车子在动，你觉得飞机在飞，对不对？他说可是你在梦境也在动，他说事实上那活动本身它不是真正的实相，意思是说它根本就没有在动。这是我们在第五章哦，就林林总总剪出来的一些概念，我们去思考哈，哦。那所以，假如说第五章你真的把它，我知道是有点深色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弄清楚了哈，哦，它的确在讲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在后面的很多他的书里面，他都一直在谈的，他一直在谈，只是说他的这个概念，如果说我们不通的话哈，哦，他在讲什么，我们还是不通嘛，人家在讲。讲一个东西讲了半天，那我们听是用我们方式在听呢，啊，你其实并不知道他真正在讲的是什么。这你怎么想？
他如果这样子讲时间观念，那像我们活在现在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文化里面，对历史的定义，那不是全盘推翻吗？
没错，全盘推翻。你历史的定义，到底历史是怎么样的？其实也都是人一个一个去写出来的嘛。那再说，假设说你现在做了一个梦，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他告诉你历史是怎么样，那不就是怎么样吗？因为那个东西都是 base 在我们的六种感官所感觉出来的东西嘛。我记得。那个 Rich Stemmler 他来这边做开工作坊的时候，他曾经讲过 一段话，那段话他讲，我相信也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甚至也不但没有听懂，可能连注意到都没有注意到。他提到一个观念，他说 其实你每天起来的时候是在不同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就多个 layer 的。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今天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睡在你旁边，那很难搞，然后脾气很不好啊。可是某些心态跟某些调整之后，你醒过来，其实睡在旁边的那个人是另外一个地球的另外一个时相的另外一个老婆，但他变得很好。
就是如果赵赛斯的想法应该都是自己创造的。
是，对、yeah. 意思是说你今天是拿什么样的game 来玩啊，其实都是你的感觉跟你的思维而已嘛。
可是如果这样子讲的话，那比如说罗马城的话，它一层一层的都是以前的古废墟这样子埋下去，然后再建另外一个一段的历史。
是，
那这个怎么讲？那个是在我们无相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看怎么说啦。因为我刚刚不是念那一段给你听吗？你以为的物质或你以为的那个架构或者一个 layer， 它不过是一个心理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它并没有真正坚实，它也没有真正架构。那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它等一下你念这一段我们的就是221到往后走嘛，你就可以发现到他讲一个东西，他说很难很难很难，因为你们的心理架构如果在这里的话，叫你来看到这个心理架构之外的东西很难。那问题是你只要看到了，你已经离开了啦。你看到你真的看到了哈，那就完全离开了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禅坐一下或怎么样，他真的看到，他真的理解了，他真的跳开了，他就不再被关到里面去了。
那是一刹那，等一下他要回到日常生活来了。
啊，就算他回到日常生活，他也不再，他根本也无所谓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不再以为怎么样。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些 Discovery 那些电影，对不对？你说哦，那好可怜啊，动物被吃。可是如果是在意识的交换当中，他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是都是一个意识焦点的转化而已，也许并不是我们想的那种状况。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哈，他一个在一个怎么讲物质世界之外的人在告诉你的一个概念。那因为我们既然是在物质世界，那我们的观念就以物质世界为导向，所以他怎么跟你讲你也是不知道的，你也是不了解。你如果是在水里面游的鱼，然后告诉你说哦那个山上有雪啊，谁怎么样，我怎么讲你也不了解啊，对啊。
可是我们同时在学习的时候，我想就只能慢慢松动我们现在抓得紧紧的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的自我，然后去接受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就是让自己的松动一点。那你说像时间根本不存在或时间的同时性这些东西的话，又不是只有赛斯一个人说的。你看所有的在谈身心灵的课程几乎都是这样说，而且根本就不同时间。你说像克里斯那穆提的话，他应该比赛斯更早吧，他比赛斯更早，因为他年纪比那个真他们要高嘛。那他很早以前都在谈，你如果看时空之外维梦易的那一本书，他一直在提到说没有时空啦，没有时空都是，如果有的话它是同时性，它根本不存在，因为你的思想你的意识启动了，你思想启动，所以才有时间空间。那其实这种东西的话连电影都可以演的啊。
可是同时赛斯也在讲说我们要怎么讲，我们要比如说他也在讲说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现在这个身体，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跟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感官连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取舍，什么时候应该松动所谓的自我，什么时候怎么自处在这个学习的状态里面。
我觉得他照顾你自己的身体的话，比如说
那时候你要相信你的感受啊。
我们从来
我们的感受有 就有是抓得很紧啊，这个时候应该是抓呢还是应该放松呢？
我觉得它只有一个关键啦，它的关键就是你内心的那个恐惧感没有了，那内心恐惧感没有的话就是人车一体，就是你跟你的实相是合一的，那恐惧感没有的话该来的来该去的去，那那个时候你对自己的照顾就是最好的状态。可是如果说你把你的大部分能量放在一个黄奕的上头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在物质世界你没有办法照顾好你自己，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去把这个物质实相的部分弄得很好。而且呢，当你完完全全灌注在你的感官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完完全全跳开这个感官。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说叫你放松你的手，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放松，可是你现在如果抓得很紧然后再把它放开，是不是就放松？我现在把我的手抓得很紧，然后你说好放松，那我就知道什么是放松了。那我如果专注在我的感官上面，当我觉得我要放松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感官是假的，你是可以放松掉的。所以全神贯注，你看我那一天不是在谈那个小魔老师吗？他的贝塔波可以到达八九十以上，因为他说是正常人的三倍嘛，哈。可是他的那个德尔塔波或贝塔波，他可以低到一般人在熟睡的时候，他仍然有感知。那所以换言之，就是他的整个感知线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宽的。那这样的人，他应该对感官的那种执着会晃得很轻，因为他同时可以非常专注，但是同时也可以非常放松。你对感官放松的时候，大概都是在阿法波或者是阿法波以下，那你的感官是放松的，因为你不一般人只要到阿法波状态，你一定睡着的，对吧？就你的感官一定不作用嘛。可是这个小魔老师，他在阿法波状态、贝塔波状态、西塔波状态，他仍然可以保持清醒。所以他能够在应用他的六种感官之外，他也在这感官之外。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是同时的，你全能灌注在你的感官的同时，你可以全能跳开那个感官。那个有一派以色列的邪派，他对肉体的这个他全能灌注的时候，他的那个智意跟他的理解的能力是会加伤很多。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邪派，他专门那其实禅宗也在做这件事情，比如说那个洞中禅，或者是你看一般邪禅的第一步都叫你到外面去走路，对不对？然后去感觉自己体仪肉触，对不对？他去让你去感觉你身体，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真的不够专注，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跳开身体的一种瑕疵。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时候，我自然知道那个是因，这个跟放松，就好像我说的，你把拳头拉得很紧的时候，你当然知道拳头放松是什么嘛。但如果说我完完全全可以专注在我的感官的时候，我当然知道那个感官不放松或者是不用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状态嘛。那我刚才应该是要回答你的问题，应该是说，如果你全神贯注在你的日常生活的时候，然后他的恐惧心一旦没有以后，那自我自然就会放得很轻嘛，对不对？那自然放得很轻的时候，你的内在的信息跟内在的感官就自然会出现了。那你要不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当然要嘛，因为你既然选择要来人世间过这个生活的时候，你当然是要把人生过得很好。但是他绝对后面绝对不是恐惧，可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状态是，大部分的人是以恐惧为基础。比如说你看到番薯，就是我要你真的爱吃吗？你没有爱吃，但是你觉得说吃番薯对身体很好，对吧？吃蔬菜对身体很好，你大概的基本的论点都是以恐惧为主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情绪来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它？你怎么知道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情绪是你的心灵的恐惧创造出来的，或者是你现在实际上的自我，跟你实际上你听 听得懂我的问题吗？就是说跟你实际上的生活是真正有一个这样子的感受，你需要去 do something， 然后不然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还是说只是完全是情绪上自己创造出来的恐惧？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情绪，这个情绪你应该去 respect 它，还是
我觉得任何的情绪你都先要 respect 它了，这是我个人的。好，我个人的话我会觉得说任何的情绪，因为情绪就是你个人的一个表达或者是你的一个反应嘛。好，那整个赛斯的个人思想本质的教导到后来就是告诉你，你要去尊重自己，肯定自己，好，然后去信任自己。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回过头来在你的情绪里面，你不要想说我要怎么样这样子。那所以如果有人的教导或者是是要骂你啊，骂你骂到国血临头哈，那其实这样的，或者你把自己批评到一塌糊涂，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导基本上就是错误的。有人会像一些諮商师，他在指责你的问题的话，他会非常严厉的把你的问题点出来，那你也会很高兴。一般来讲，只要我觉得我的问题被人家点出来的话哈，基本上我都觉得说我好像有在被治疗，然后我觉得对方很强。好，大概会有这个情况。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如果回到真正赛斯的教导的话，你必须要先从对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开始。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已经在做批判了？
对对，如果自己那么不好，那你又要变成那种状态的时候，你会更不好。我一直在讲到，你没有办法叫林黛玉去学王熙凤，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了。你告诉我说，俏石，你国语很烂呢，你为什么不能讲得清楚一点？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去把国语写一写？我很谢谢你，很谢谢。问题是我还是做不到啊，那对我没有帮助啊。我宁愿就是我去接受我自己的国语，就是台湾国语，没办法啊，对不对？那你告诉我有一条更好的路，但问题是那不是我啊。所以你的情绪是应该被尊重的。我有这样的情绪，我觉得我今天受到困惑，我觉得要流眼泪各方面的话，你就接受自己 那样的一个状态。好，就好像赛斯一个比喻，就是说就好像天气一样哈、哦，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天气？今天阳光普照很好啊。今天如果阴影密布，你说我不要阴影密布，我要把阴影密布拿掉，你要多少力量才可以把今天的天气变成不是阴影密布？
所以就是无论什么天气，对。
你就享受他，你就知道去跟他在一起，然后去尊重他，肯定他。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是会比较重要的，会比较重要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叫林黛玉去学王熙凤啊。那有很多諮商师，尤其是那种伟大的諮商师哈，那收费很高的那种諮商师，大部分都是那你来的话，他会把你的好讲的国血淋头，把你骂到这，其实他是在侵犯别人，你知道吗？
这种理论基本上就不对了。
对，那他是可能说、哦、我就是大师啊，我就是很厉害啊，所以我现在只给你看你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认为有一套标准，其实没有一个标准。
不是，真正来讲的话，整个个人实相本质到后来他就一再强调，用两章的一个篇幅来告诉你，你就是要肯定自己，就是要尊重自己，你不尊重自己谁尊重你嘛？那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德性，那就是这样的德性嘛，你可不可以用这个德性去玩你的人生，而不是说你硬要怎样。可是因为你接受你的德性的时候，反而你要移动它是比较容易的啊。
像这句话哈，听得很明白。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在你每天实际上的生活，其实分分秒秒都在 challenge 你，包括自己的 mind。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看哦，就是我之所以能量的流失，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触内在感官，为什么我被我的外在感官卡住，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断在批判自己。别人在批判我，我在批判我自己，所以我一直处在一个恐慌而没有办法真的喜悦到不行，快乐到不行，然后内心里面好像是天空完全万里无云那样的。那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当然可以看到你的内在感官呢、啊。那个叫心理学叫心流嘛。好了，那我们来正式上课一下，这样 OK 吗？哈，
对，
会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不会。第几节，
肖老师？221节。 我们在上个礼拜是谈到倒置时间了，然后他是提到说倒置时间被利用，然后他也可以说是个人意识所使用，因此你所谓的现在、过去跟未来可以被视为一个广阔的现在。那你很难了解，我知道，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已经拍完的一部电影或已经录好了一首歌，那你当然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听任何一段啊。你一定要从第一秒开始听到第五分钟吗？不一定，你把它插到哪里不就那就它已经都在那边，它只是一个心理架构而已。它已经，那你说那可是为什么以后不一样？是因为在任何一刻你插进去，你又改变那个状态，所以它整个是在改变的状态。可是它，所以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广阔的现在。你真的必须要用玩 Nintendo Game 的概念，不然你真的无法去理解它在说的是什么东西。对啊，我自夸一下，也很少会有人用这种例子来比喻给你们听的，不然你怎么去解释什么叫广阔的现在？就从第零秒到第五分钟，任何一刻你一点上去，你就是在感觉那一点，而你的任何新的感觉一出现，全部五分钟的部分全部都可以改嘛，不是这样子吗？对啊，好像你作曲做了五分钟，那已经录好了，那在哪一个片刻当中你要重录的话，你或者是前面或后面要改录都可以啊。所以那个叫广阔的现在嘛，已经录好的，但是你在哪一刻，我现在一分钟去改，或五分钟去改，或三分钟去改，是两分半钟去改，我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去改，因为那个是一个心理架构嘛。那因为我们带着六种感官，尤其是对物质的那个实相的一个坚持，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改的，未来事情是无法改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移动我们的那个架构，感官会限制我们。那其实这一章里面，这一节里面，他其实都讲得很清楚，啊，它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书，但是是很有挑战性的，哈。好，那我们再继续哈。他说，我提到那一位你所接触到的另外一个系统的居民哈，感知到你的存在之未来跟过去，他却也意识到你相对的将自己囚禁在一个有限的现在里面。这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内容嘛。你这一个如果是个音乐的话，是从第一分钟到第五分钟，它全部都录好了。那你现在在2:05的那个地方，那你以为你只会在那个地方，而且你只能往前走，你无法往后走。好，可是他一直跟你讲，他说，假如你认为，前面的部分哈，他说，假如那个时间是往前，疾驰的话哈，亲爱的朋友，你认为时间往前疾驰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既然可以往前疾驰，就可以往四方面移动。我既然开着车可以往前走，当然我可以开着车往后走啊，啊，因为那个是个动量啊，它是一个动量。我们的意识，我们觉得的自己，它是一个动量，而这个动量的运作，它就好像一个坐标一样。既然假如你觉得时间可以往前疾驰的话，那是不是你的时间也可以往后疾驰呢？可以往核心往四面八方疾驰呢？那是不是如果是个动量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像你的 iPad 里面，你把你那个指针往前面或往后面移到哪里，是不是那个地方就是你的音乐的所在地？好，那你如果不晓得的话，他其实等一下他就会解释得更清楚。所以他说呢，你所接触的那个居民呢，他感知到你现在存在，你的过去、现在、未来都知道，不是不知道。啊，比如说，我看到 Jenny 对不对？那你以后会怎样？你以前怎样？你现在怎样？我完全都知道，我完全都知道，而且我可以在那一刻来跟你相会。但是他这个人呢，他也知道你现在把自己囚禁在一个现在的有限的现在的这一刻，他知道你这很傻，怎么会觉得自己是在这个2018年的1月21号的现在？你会觉得说现在才是真的这样子，他会觉得你很奇怪哈。 然后呢，它这里有大概四个点啊，四个点。第一个点哈，它因此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意识到它会怎么结束。事件发生之前，他就知道怎么结束哦，啊，这是第一点，所以时间是可以移动的，因为他看到的是整个时间的 picture， 他知道，他意识到这个事情要怎么结束，啊，还没到嘛，可是他知道这事情要怎么结束，这是第一点，啊，因为时间是倒置的。第二点，他可以随性的重新经历此一事件，并在当下去体验它，假如他选择这样做。意思是说，好，他跟你接触的这一刻，哦，有没有像倒带一样倒到这边倒到那边，随性的哦，他可以随性的重新经历这一个事件，随性的哦，我从三分钟那边开始，我从他刚开进来他开始慌张开始，那不是象征性哦，是实际经验哦，他可以随性的重新经历这个事件，在任何一个 moment， 他可以重新去，并且在当下体验它。假如他这样选择的话，这是第二个状态。好，注意看这几个状态哦。第三个，他也可以从他的未来当中的任何观点去记得他。假如他选择这样的话，好，你看哦，这个外星人呐，啊，他是现在对不对？2018年对不对？不要。我要2020年的时候去感觉到这件事情。我现在把自己，不是我现在去推我到2020年哦，而是我到2020年，我马上把自己的那个，因为时间是可以倒转，对不对？我把我自己移到那个 moment 哦，啊，比如说，2年后或者20年后，20年的话可能老很老了，对不对？我用那个老的观点再回来经验，同时经验现在这个 moment 哦，我现在去看。梁山伯祝英台，跟30年前我去看梁山伯祝英台，跟20年后我去梁山伯，看梁山伯祝英台，我是不同的三个自己进同样一个电影院看同样一部电影，这样的一个心理架构有一样吗？你这样我要讲吗？你可以移到30年后，再以30年后的自己，真的自己哦。去重新去经验这件事情，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他可以将有关这一件事情传给存在于接触发生之前的他的影像，因此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影响他的时间面而做改变。他可以将这个事件，我们现在所发生这个事件的资讯哈，现在发生，然后传到接触之前的他的影像。所以他可以在任何影响他的时间面里面做改变，所以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对时间的应用哈，我觉得好像比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菜还好用。那你看哦，我们的内在自己在用每一个投胎的转世自己，是不是也一样这样在用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们死的时候会经过夜境，而夜境的方式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今天描述的这四种状态？所以那我们一旦放下肉身的话，我们是采取一个不同的心理架构去看我们发生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哈是值得我们，假如说你认为很重要的话，它的确是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因为你真的理解的话，你真的跳开物质实相的了。所以这四点，你们去感觉一下他在说什么，啊，他从前面的时间可以倒置，然后是不断可以倒置，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真的有点像我用的那个描述？你在任何这是你家的录影带哈，你转到1分20秒，哎，这个地方，我今天看了一个Facebook 上的一个。人家泼的东西啊，就一个女孩子，17岁的女孩子，从飞机上，就是跳降落伞嘛，那她的教练在她后面，结果她太激动了，就一直在那边尖叫，结果她整个牙齿的假牙掉下来， 然后打到那个他的教练的步步进这样子。所以假如说 那一幕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话，那我是不是在他掉牙的那个 那一分钟、哦、我特别会去看 那个部分，整个影片假如说是三分钟了、哦、那我可能是在一分二十秒那边看了好几次，他就在这边，那就这样掉了，牙齿就这样掉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像 在太阳系的这个人、哦、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可以这样，他是，而且他并不是在看录影带，他是直接去经验它、啊、他可以随意的去经验这事件，然后在当下去体验它，他可以把它转到未来，用未来的自己已经老了自己再去体验它，不是说我老了再去体验它，而是说他以老自己老的方式体验它、啊、他可以传资讯在他的发生之前的影像，然后去改变它，好像不要掉牙齿那样、啊、那他可以其实事件还没有发生，他就知道会怎么结束。你看这个多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多不一样的概念，而且所有事情对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这样。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天方夜谭？对，其实所有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因为不管你看到的世界，你看到的环境，你看到的老公老婆，你的一切的东西，它不过是来对你某些心态而已嘛，它就是你心态所创造出来的创造物而已呀。那我们为什么说我真真实实的，所以我才讲说去维护自己安全其实最浪费精力的事情嘛，因为你在体验嘛。所以赛斯在他的群体事件，你可能会马上读到 一句话，他提到说所有的想象他其实 不应该用在异皇上面，因为所有的异皇都来自恐惧、啊、那所有你有恐惧的东西都会影响你的活动力，而他在讲的就是动力嘛。我们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保持一个充满动力的自己、啊、那这个或许会比刚才回答你的问题会更好了，就是说你在物质世界上你应该怎么处理你自己，怎么照顾你自己，就是随时保持一个动力。他刚刚不是讲动量吗？他其实是保持一个动量，我随时会卖花体，那所以我永远会有那种热情，永远会有好奇心，永远会在处在一个想去处理事情的这种态度之下，我认为那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那、啊、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但都是心态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啊。好，那我们再继续下去哈。他说，简单的说了，简言之哈，你看到过去，你看见过去可以改变。好，当下的行动可以改变，否则。可能发生在未来、当下的行动可以改变，否则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事件。我现在的行动、哦、马上发生未来的事件，我现在当下行动是可以改变，所以你可以改变过去，可以改变未来，不是只有改变当下而已、哦啊、不过当这被承认的时候、哦、假如说是这样，刚才讲的那两句话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事件可以改变过去，因为没有任何属于过去的元素具有不存在于未来的相异的结构、相异的组成、相异的特质。为什么？因为那都是意识的作用而已，不是吗？你的过去是不是仍然是意识的作用，是心的作用？那你的未来 难道不是吗？所以他说没有任何属于过去的因素是不存在于未来的相异的结构、相异的组成跟相异的特质。 抱歉，我的 iPad 没电，换一台。所以去思考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是蛮有趣。他是说，这个特质是都一样啊，它并没有不一样啊。继续哈，他的这个逻辑你必须要去思维一下了哈，就是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未来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结构是一样的，它的组成是一样，它的特质是一样的。未来的结构、未来的组成、未来的特质跟现在是没有不一样。你不是用现在去感觉未来吗？所以时间并不因为你把它当作是过去，或把它当作未来，或把它当现在，而有某种特质，因为时间就是时间。这个必须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了。好，这是不是必须要思考一下？时间就是一个思考的结果。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它就没有相异的结构、相异的组成跟相异的特质。那不会说是因为你把它当作过去，那因为它只是思考，它仍然是你的思考，对不对？它仍然是你的六种感官的结果嘛。时间是不是六种感官的结果？是嘛？因为你放下了肉体感官之后，你立刻发现时间不是你以为的时间嘛。那所以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时间不会因为你把它看成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它就 有改变，不会改变。时间就是你思考的思考所造成的一个空间的结果，时间的结果，一个时空的结果。电脑就是电脑，好，只是因为你点进去以后，然后电脑发你在电脑上发现哦，时间它有一段时间，然后有一段空间，然后一直往延伸，但是事实上它都只是。它就只是那个电脑萤幕在变化的结果啊。可以吗？可以哈。所以任何哈看似在过去或未来之间的差异，纯粹只是你自己的感知。所以既然过去也是感知，现在也是感知，未来也是感知，你是感觉到它过去了，对不对？你是感觉到它还没有来，所以是什么？是感知嘛？是感知，对不对？那既然是感知，它的性质是一样的，跟现在的性质是一样，因为现在也是感知的结果。这里有一点深啊，对啊。所以许多我给过你们的有关于物质本质的资料，假如你跟时间的资料来一起考量的话，它是会很有帮助的。好，那他就提到60节到73节，那我刚才有念了一下61节的内容，但是其实60节到73节大概都有在谈这个部分，意思是说你觉得的物质，你觉得它很实在，它很坚硬，它很 solid， 但它不是，它就是原子电池，而且呢它只在你的感官之下才有效。就是一个感知的结果，比如说我现在你在这边只听到我说话嘛，好，那有一个收音机感知到某个电台，你就哦人家在唱歌，是不是？然后我现在如果有一个电视，它能够感知到影像信号，说哦有1000多台100万台电视，然后在各地播放它的电视节目，对吧？那是感知的结果嘛。那你的感知好，你可以接收到第7台我们的 Fox 台或什么之台，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感知更好的话，你可能 说的台数更多啊。那如果感知更好，它有卫星的那种帮助的话，它甚至可以感知到台湾或中国大陆所播放的电视啊，对吗？对，所以其实这个宇宙间或者是说在空间，它其实都有，只是你感知不到而已。你感知不到，你以为没有，但是感知到了就有，那其实都只是感知而已。Yeah.
所以物质跟时间其实都是你的感受。
对。阿内可以脱离物质实相了吧？不再轮回了吧？所以我们被什么关注？我们被我们的感官关注啊。所以这个第二册的60节跟73节，那么有空的话，你们就回去翻一翻。那我只能去念一小部分来给你们做参考，好，因为他对物质在第二章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好，那这里他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将在此尝试给你几个例子，因为真的很难举例子了。但是他为了要让你明白，他来帮你举个例子。他说，鲁伯童年住过的房子为例了，哈。那现在如你所知，鲁伯的房子不晓得在不在，哈，啊，并没有一个切切不变的物体。那个房间是一个原子电极的集合。可是我们会觉得不对啊，那个房子有木头，有石头，很坚硬啊，是不是？啊，那但是没有一个切切的不变的物体，那个都是原子电子在组合，而且原子电子随时在换，就好像赛斯提到说，我们的身体7年全部所有的原子电子都换过了，没有一个是以7年前同一个，可是你却认为那个7年前的你跟现在你是同一个你，不是吗？你的身体是用不同的原子电子在时空当中所组成的，而且每7年所有的原子电子全部都会替换过一次，可是你还是认为你是你吗？这是感官的结果。可是实际上，如果以赛斯看你的话，那个赛斯曾经跟金博士修妈吵架，他就跟他讲说，你认为我要证明我的存在，我跟你讲，你才不存在嘞，我比你更真实存在好不好？你只是你不晓得而已。那你为什么不证明你的存在给我？所以那个房子大致会被感知为一间房子，但是为每个看过它的人各自感知为稍微不同的房子。时空都是感知出来的，房子也是感知出来的。那因为个别的观察者相当切实的由他自己的潜意识的能量中创造了一个房子的近似品。潜意识不就存有所有的资料吗？因为原子电子都组成在一起，对不对？它都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然后你从你的潜意识当中两个字创造，你创造了一个房子的近似品。我现在所看到的任何东西是由我的潜意识里面的能量当中去创造出来的。好，一个大致的形状，而后将之感知为一个房子，再装饰一个人的频段。所以我如果到你家，然后我看见你的房子怎么样，那原来是我从潜意识，因为你也放在潜意识里面，我从潜意识里面的能量当中去创造一个这个房子的近似品，但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是我创造的。好，那一直大致上来讲的话，形状是一样的，而感知为一个房子，然后再以个人的这个角度去评断它。所以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外面，这个世界基本上就只有你而已，因为你去创造出来外面的形象，外面的世界。你看鲁伯的那个房子，任何人都是由他自己的观点去创造出来的啊，因为他前面有讲过嘛，并没有一个实质切切不变的物体， 并没有一个切切不变的物体。好，再一次，物并没有一个切切不变的物体。我看到你，我看到中心，我看到房子，我看到好吃的菜，都没有一个切切实际的物体，是由潜意识里面的能量当中，我去创造一个房子的近似品，一个大致的形状，而感知为它是一个房子，所以是我去感知它是一个房子，我去感知这是一盘菜，我是感知你们来上课。各位还没昏倒吧？好，再来哈。他是举例来说，比如说是1943年，啊，这是鲁伯小时候的房子嘛，哈。即便是那个时候，他也只是为所有以自己的角度看到、看见他的人所感知到的部分空间，并不独立于那些观察他的人而存在。房子不存在，房子并不存在，它没有办法独立存在，物体它没有办法独立存在，它是在1943年，假如说是那个年的话，是所有看见他的人以他自己的个人的角度去感知他，去创造他，但是它并不独立于观察它的人存在。所以为什么赛斯的观点会跟我们差那么多？因为他没有在用肉体感官。所以赛斯提过嘛，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是看到你的现在、过去、未来，而我也看到你的生生世世。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的，就是我是说赛斯的哈。很努力的把自己的焦点把它定在2018年的今天的你，不然的话我看到的是前盘的样子。所以他怎么会在乎真的不知的死亡呢？因为他早就知道了嘛，他只是说他到底要不要去把这个故事改写而已嘛。好，那我们继续哈。所以房子不存在，独立，它并不独立以观察它的人而存在哈。时间倒置哈，只是容许了特定的再创造。好，我看到房子，我看到你们。我是用我自己的潜在潜意识的能量去创造它出来，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时间倒置只是我重新再去创造而已啊，并不是有房子在那边我去感知它，并不是有一个实际上的世界在那边，并不是有一个实际上的历史在那边，而是我去感知，所以它存在，那我再感知一次而已啊。我们不是提到一个问题吗？时间空间是什么？感知来的吗？世界一切你我一切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感知来的，对吗？什么感知？六种感官感知，对不对？那六种感官把我们锁在我们以为的故事里面，但是它是一个像一个放射性的东西，而且它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个人以他个人的一个观点去把它创造出来而已。这样，假如说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对的话，那么时间倒置当然有可能，因为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他的感知方式不一样，所以他可以再重新感知一次。你吃东西消化了，然后变成米田共，然后放出去，对不对？可是牛吃东西，他可不可以重新再回缓除？意思一样啊。我吃了东西，我重新再缓除，重新再感知它，重新再去见过它，这有什么困难呢？ 因为都是感知，那只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以为时空是不能够逆转的，所以我们无法重新再把这个时间倒置的观念来做。所以他说时间倒置是比较接近时间的实相，或比较接近这个真实的实相，因为这真实的实相就是感知而已啊。如果你没有六种感官，你根本无法感知这个世界。我知道这些资料是有一点深的啊，呀，也感谢各位陪伴我把它念过去了。
那这样子讲起来哈，所谓我们现在所谓的人类的历史，也只是一个
感知
群体事件的意识的
共同感知，对。
这样讲起来的话，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没有意外，都是一个
没有。所以为什么我自己是个创造者？因为全部都是自己感知，连自己怎么连对方的形成物都是自己感知出来的啊。房子都是自己去创造去感知出来的。那你的敌人，你的对你好的人爱你的，那不是你的感知，不然是什么？那感知可以缓除啊，就像牛那样，你可以缓。那一个不在一个物质限制的这个国度里面的世界里面的人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感知重新再拿来不断的缓出，这有什么困难呢、啊？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可以用不同的态度看现在所谓的现世所发生的这些很多的乱象。
没错，
比较可以用
叫做乱象也是我们的感知嘛，对不对？
可以比较不会、比较不会说是觉得无力感或者是沮丧这样。
问题是
因为它有它发生的就是所谓的原因，就
是
群体意识造成的。
问题是我怎么会选择这个时空？问题是我怎么会选择这个时代？问题是我怎么选择感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要去探索的问题嘛。对啊，所以如果消化了这一段，我觉得你应该是会觉得欢喜充满，因为真的一切都是由你的感知而来的， totally 解脱了，连时间空间连转世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感知的结果。对啊，那真的是欢喜充满了。如果真的能理解而能够变成你，因为你再也不再受到这些东西的限制，连一个房子的，你看到那个房子其实是你去创造那个近视品而已啊，那哪有敌人，就是你去创造一个敌人而已啊。我知道这个资料真的跟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状态是差蛮远的啦。
可是你觉得他这个观念是以后所有的书的一个基础？
对对，因为这个部分哦，比如说你不弄清楚的话，你后面在讲什么，你又怎么能弄清楚？好，一切都是我们感知本身的有限的结果而已了哈。好，时间倒置只是容许你对特定感知的再创造，所以你要怎么去感知，当然都可以。我相信在我们后面的内在自己，哈。那他在使用所有的投胎转世的自己也一样用时间倒置这种方式嘛，因为他进去他就能够真正去感知，然后你的新的任何一个新的东西他都可以特定的方式再去重新创造嘛。所以1943年举个例子来讲，只是一个一连串松散业力俗成的事件。我们是讲说1943年是鲁伯他小的时候 住那个房子吗？他说只是一个很松散的约定俗成，但是约定说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在那边有一个房子这样子，这样。所以过去的存在跟现在跟未来的存在一样深广，只是感知本身是有限的。所以过去存在它是深而广哦，现在存在也是深而广哦，未来存在也是深而广哦，但是我们的感知很有限，我们只是以为用线性的方式把它感知起来，然后组织起来这个故事这个事件，但是过去它继续在发展，现在继续在发展，未来继续在发展，因为那个都只是感知的结果而已。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谓人类的所谓的历史。
对对，好， 是很棒的资料了，但是是很深的资料，这个坦白说有空的话应该多看几遍去了解它每个字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那如果他提到了六十节到七十三节的话，有空也不妨去翻翻看，因为这资料的扎实度哈，它真的是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能够真的了解的。那如果说你把这样的资料就这样哦，感觉到有一点困难，然后就听一听，然后就把它换过去，是真的蛮可惜的啦，真的蛮可惜，因为这里包含的你跳开轮回的一般的资料重要的信息。好，你如果真的了解到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感知只是有限而已啊。所以很快的哈，他提到哈，我们将考虑各种心理架构，虽然有无穷尽的种类，但是我们只讨论其中的几个，我所熟悉的几个。好，你看哈，现在讨论两个对不对？一个是我们的心理架构对不对？那一个是在太阳系外的那个夜色所碰到的心理架构是可以时间倒转的对不对？他说但是呢有无穷无尽的心理架构的种类。而赛斯呢，他即便是我们认为他这么高明，他说我也只能够讨论我所熟悉的那几个。所以这个心理架构这个部分，我觉得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去好好去思考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跳开我们的心理架构，就是我们内心的点换，我的感官的点换，然后在前面一点是我们的信念的点换，我因为我习惯这样想，我以为那样是真的，所以我用这样的信念在看这个世界，对不对？那就是我形成我的世界的点换嘛。好，所以他在前面不是提到说，耶稣，你要画图就画图，不要把那个艺术家应该怎样才对的那个想法放在你的心中，因为那个就变成你的一个心理典范，然后这个心理典范你投射出去的话，你就开始在批判自己，我这样做是好像不符合艺术家该做的。所以我刚才才提到，真正来讲的话，既然你是感知者，对不对？那就没有怎样的感知是好的或不好这种东西的。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今天有一个大师啊，超级大师，然后你去找他谈话或諮商，然后他拼命骂你说你这样不对，或者指出你的问题在哪里的话，坦白说你在自找麻烦啊。
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框架。
实际上是没有框架，而且实际上你并没有不好，而且你是用这种方式感知这个世界。林黛有一定要变成薛宝钗吗？有吗？有需要变成王熙凤吗？没有吗？林太医就是林太医，就做好林太医就好了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去看赛斯提到说，那个心理架构可以变成你的物质架构的一部分，对不对？因为你的物质架构就用六种感官在看世界，然后时间就不能移动嘛。但是他所熟悉也不过是几个，但是他说有无穷无尽的种类。赛斯提过了，有些心理架构是以音乐的形式，以数学的形式，以符号的形式，以各种形式，我们不了解，真的不了解。所以那个阿弥陀的世界说什么什么鸟在他的唱歌，什么流语，这个也不无可能啊，也不无可能，因为那个是一种心理架构啊。然后大家都不需要太吃饭，因为都有你要吃什么都有美食会进来，然后都到处都有美丽的旋律在，那个有可能啊，有不同的心理架构而已啊。啊，所以他这里提到有无穷无尽的心理架构，那这个心理架构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你以为你在看事情判断的那个东西叫心理架构。然后这个心理架构哈，它显然扮演了一个非常稳定性的平台的角色。你看，我如果说用我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我是蛮同意我自己的看法，这样才对嘛。啊，你就应该要谦虚才对嘛，啊，你就应该要怎么样才对，你就要讲好听话才对，这是不是都是一个扮演一个稳定性的平台？那你也会用这个东西来评断你自己，对吗？所以以这么来讲的话，油脂的能量 得以看到自己，这些心理架构只能被配备以偏补的方式截肢实相结构的组织的结构，你再怎么样都是偏颇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跳开，因为你告诉鱼啊、这个地球是怎样，它没用，因为它永远都是 以水的角度在考虑它的状态嘛，所以它扮演一个稳定的平台，那能量得以看到它自己是用这样的平台在做，可是这些心理架构只是各种被配备以非常偏颇的方式来结构了。那要看到他的自己的那个架构是太难太难的了。那他说他们以被配备以对焦在某一个特定的角度，你的这个心理架构，比如说我现在用眼耳鼻舌身意在这个世界生活，那个东西是被配备的，然后我是在对焦到这个六种感官里面。那这份资料将会非常有趣哈，因为要让一个心理架构看见自己是极度困难的，有没有看到？
就讲了我们
这，你要怎么判断你还是问我说啊，过去改变那一定是象征性的心理性的，对啊，因为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心理架构所框住啊，那很困难呐、啊，你很困难。不用你的六种感官去看这个世界啊，所以要让一个心理架构看见他自己是极度困难的，因为要这样做的话，他必须要将自己由天生的限制的能力当中提升出来，不能有天生的能力，那个天生能力的这个限制当中被提升出来。我们现在是用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那你这个感官能力的这个限制，因为我们被限制在六种感官，对不对？我现在被 提上来，我看到内在感官的，然后呢，在许多实相里面，当此结构以一定的方式操作，这样的一个解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 touch 这个世界就是用我们现在的 touch 它的感官、啊、然后你要把自己从这个当中的限制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检视方式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为什么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不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哦、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哦、这克斯也是这么说的、哦、是因为呢，你必须要从你的天生的限制的跟能力当中被提升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检视方式是不可能的。那他讲的话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可靠，问题是我们真的比较难以了解他在说什么了。所以
他已经讲了说这种解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
下面这一段也很有意思。
对啊，所以逐渐的这个心理结构有能力聚焦在他告诉你是怎么做了，就刚才我跟张大哥讲的那一段，你怎么样跳开轮回，他这里在告诉你怎么跳开。他心理结构有能力聚焦在一个较宽的领域了，我因为我到累积到一个程度，我的心理结构突然间能够比较宽了，放松了，自我放松了，然后聚焦的能力放松了，我有能力在聚焦在比较宽的区域，不是只有那个窄窄的一个方式。那这个东头就是你的心要非常自由，你的安全感要放得很松，不是为了恐惧在做那些安全的，因为保护安全的事情，而且为了要能够熟练的这样做，你的确开始将原本一直为个别独立的身份组合成多重组合成多层次的自己。好，这告诉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自己，对不对？啊，灵感是灵感，自己是自己，对不对？那现在他告诉你，你怎么有可能跳开这个轮回呢？他说呢，假如你很熟悉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开始把自己个别独立的身份组合成多层次的自己，就是后面的自己的那个部分呢，你也知道了，而且也组合了。啊，那这些不同的感知能力组织起来以后，以便使他们的感知力集合在一个，最终将形成一个新身份的完形里面，一个更复杂有能力感知 实相更大区域的心理结构。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我现在是一个心理结构，对不对？那我现在慢慢放松，我就发现，哎，张大哥是我的对等自己，啊，杰尼是我的，啊，他是我的对等自己，我全部把它结合起来了。然后结合起来还不行哦，我们这几个共同去形成一个新的心理结构。所以终于能够有更复杂、更有能力，感知实相的一个更大气的一个心理结构。那这个就是，假如说我现在是时间，时间一，对不对？那所形成的心理结构就在时间二，啊，然后时间二当他有能力，他就组成时间三的心理结构。那赛斯说他在时间十二，好，所以蛮有趣的哈，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我的心理的一个聚焦能力慢慢变宽了，啊，就不会执着在我个人身上了。那熟悉这样做的时候，就开始会。不把自己原来的身份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身份，那这就是放下自我嘛，对不对？然后组合成多层次的自己，就是发现你的内在自己，然后这些不同的感知能一组织起来的话，你就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身份，那个一个更复杂、更有能力跟更能感知，更大区域的一个心理结构。他说即使是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就同样的一个系统，也不是所有的个体都在同一点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物质世界，对不对？那也不是每个所有的个体都是在同一点上。现在我们的课题，我相信你们到现在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意识到相当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观察者你平常所知道的自己的另外一个自己的形成。原来我们只知道一个我，那现在就发现有一个新的我是在后面的，也就是我们时间二的自己。那时间二的自己呢，我们发现哎，它存在的这样子，所以有的人是知道它存在，有的人是不知道它存在，所以不是在同一个系统里面所有的个体都在同一个点上的。所以一个稍微不同的一个时间系统，以稍微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实相的自己，啊，一个组成你肉身形象之物质颜料有较大控制的自己，一个能够相当有效在控制你的未来的自己。所以那样的一个人，啊，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比较，后面的那个自己，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讲三四个嘛，一个就是说他稍微以不同的一个时间系统来看待自己，当然嘛，因为他不在我们的时间区里面。好，那另外一个呢，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同样的一个人，但他用一个什么方式呢？他是更能够操控你的物质形象的材料的一个叫他控制的自己。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控制的嘛。然后一个能够像比较有效的控制你未来的自己，他在编你的蓝图。所以这里有提到四个东西哈，而这四个东西就是一个哈，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他说在我们的课里面，我们既然可以变成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们一个观察着我们平常在做的另外一个自己的形成，内在自己，然后呢拥有稍微不同的时间系统，就是时间二的，以稍微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实相的自己，一个 对物质比较更能控制，或者是说能够控制未来自己。所以这四个东西就是写了赛斯书之后才发现，有你有一个内在自己，但是它具有四个不同的功能。这四个功能就是它随时在观察你，随时在看着你，随时在帮助你。第二个就是它知道用什么角度来看这物质世界。再来就是它比较能够用物质的材料来控制自己。再来就是它对你的未来有非常有效的方式来控制。就有一个自己，它具有这四个功能。所以他说哈，我现在说的当然是你俩，那就是你们各自到现在都应该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新出现的一个心理单位。刚不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心理单位吗？那他们两个，他说鲁伯啊，亲爱的鲁伯啊，亲爱的约瑟啊，你们学了那么久了，你们应该早就发现了，而且你应该意识到有一个新的心理单位的出现。那这个心理单位的出现，它具有这四个功能吗？好，我们说，哎，有一个内在自己存在，那么内在自己到底是什么？那这里把那个内在自己也讲得很清楚。然后他说，鲁伯，你应该都能够意识到你有这样的一个内在自己，一个新的心理单位出现了。而这个心理单位它是在架构二，不是架构二，是时间二，它是时间期二。那这个时间期二，它是以一个不同的心理架构在看实相的。所以你看哈，我们的实相是六种感官，对不对？那另外我们内在的那个新的一个心理结构的那个自己呢，他拥有这四个不同的东西。好，他看着你，他观察你，他帮助你，然后他更能够操纵你的未来，他更能应用你的这个物质材料来叫你做什么。然后呢，他对现在的时间期有不同的看法。那是不是这样就是另外又一个心理架构出来，心理结构出来了。他说有无穷无尽的心理结构。好啊，那这个心理结构的我们的上一层，它就具有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对，当然对我们实际的自己来讲是非常重要了。你的未来怎么样，当然重要嘛。那你的身体怎么样去应用你的物质材料，当然重要嘛。所以他继续讲，他说他是你有能力踏出你自己系统到一小程度的结果，除非你准备好了，否则你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呢，这个心理单位如果你发现它形成，然后呢你准备好了以后，你是有机会可以踏出你自己系统之外到一个很小的程度的结果。所以有人是讲说啊，鲁伯跟约瑟他这一次死了之后就不再投胎，那有可能啊，因为他已经形成，他们都已经发现一个新的心理架构在后面了。那这个在物质世界自己可能还没有办法处理，可是新的架构已经形成了啊，也知道自己新的架构是什么了。那这样的话，他当然有可能会跳开轮回啊。然后他提到哈，他说你必须要准备好才能这样做，因为呢，这个特定的尝试或成功的尝试将导致自己被延伸到服役你的系统之外。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跳开轮回了？把你导致你被延伸到你现在这个架构，对不对？我现在是踏到这，但是我可以延伸到我的人生长大，集会人生长大，市民人生长大，你延伸到服役你的系统之外。我除了有的系统可能是物质世界吧，那甚至有可能到内在的自己，但是它甚至可以延伸到你服役你的系统之外的。假如你的尝试是成功的话， 假如你准备好了，那基本上的话，我想至少你要了解到你的感官它是限制你的一个心理架构，它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世界，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而这个新出现的自己的视角，到某一个程度，你可以看见之前的自己大致被囚禁在其中的系统之中。如果他出生了，如果他出现了，好像佛陀在菩提树下坐了以后，然后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对吧？所以他一出这个菩提树，立刻讲十二因缘华，四圣谛十二因，这是佛陀一开始讲的哦，不要忘记哦，四圣谛十二因缘华，对不对？那四圣谛什么？苦集灭道。就是苦的话是哦，都是你心里造成的，那其实是有，是你集出来的，那是有方法可以灭的，然后灭的方法就是，然后他是讲苦集灭道，然后讲十二因缘华，那十二因缘华讲的是什么？无明言行行言事，不是，无明言行行言事，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讲的就是六种感官呐、啊。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十二因缘华所讲的，真的就是让你把一个原来的这个心理架构跳开来，变成一个新的心理架构。因为当佛陀能够看到原来是无明言行行言事六种感官进来了，然后接触了，然后有所感受，产生爱，然后取之所有，然后生老死，所以是从这个无明的这个六种感官所踏起出来的新的世界。那他既然看到这个，他已经跳开来了嘛，对不对？他已经描述这个东西给你，我们还不知道嘛、哦、或者是我们看到经书，我们知道、哦、他这样讲，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感觉嘛。但是他是真正感觉，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整理给你说，哦，原来你的人生就是十二因缘华、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心理架构的产生嘛，一个心理新的心理状态出现。所以那就可以看到原来自己被囚禁在其中。所以佛陀当年坐在菩提树下之后，他立刻开始传法的时候，就立刻指出来我们大致被囚禁在六种感六入处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个过程里面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当我说囚禁，我指的不是一个强制的禁锢，你的感知就把你限制在你所在之处了，真的是一针见血，对不对？他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把你囚禁在里面，不是那种强制的禁锢你了，而是你的感知就把你禁锢在里面了。无明言行行言事，然后六入处受爱其有生老死，你的六入处受有感受，处有感受，有爱，取之所有，然后开始在生老死这个过程当中，那你的感知把你限制在你所在的地方。所以就连你哪里、哦、你在哪里你都无法看清楚了，那因为从里面这些次元对你来讲是不清楚的，你要翻越那一道墙，可以说你必须要长高、哦，请，假如你原谅我这个比喻，所以你去看佛经，有人说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要爱啦？哦、不要怎样，都不是嘛。你只是知道，原来你是用那个六种感官在探起这个世界。那你只要看到这个部分，你就了解，你可以把自己从六个感官当中延伸到外面来。你从外面来的话，会结构一个新的心理架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前面那个部分。但不是说我今天不要念头，我要念头要善良，我要怎样，那个东西善跟恶不就是一个二元对立一样的跷跷板的两面吗？你一直要做善的话，恶你要放到哪里去？所以学佛经真的不容易，因为如果说以现在这一套很简单的这些描述当中，它 totally 超越佛经，或者是你重新再看佛经的话，你会非常清晰，你会非常清晰佛经它在讲的是什么。他是告诉你说你被锁在六种感官里面了，就是你的感知了、嗯、那你哪里都看不清楚，因为你无法看清楚， 你在里面那些自然对你来讲是一点都没有办法看清楚的。好，我们以为世界就是这么真实啊，这样你没有办法翻越那一道墙，根本做不到。你说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结构，是啊，但是你相信那是吗？你还是不信嘛，你只是把它当资料而已嘛，对不对？这样
当然啊，你问那个鱼，它的世界就都是水啊，就像我们一样认为世界就是
人的时候在水。所以关于这些，他说我有更多要说的，但是因为我们即将要从行动的角度来考虑心理架构，所以讲穿的就是行动嘛，那所以以及他们与时间的关联，心理架构跟行动，心理架构跟时间这边的关联是什么？他想去谈这个部分。好，那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应该蛮重要的。我用什么样的心理架构，所以我产生出来的时间，那我产生出来的行动，刚刚不是说，真正来讲是行，我们是一个动量吗？那这个心理架构跟动量也是有关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只能往前走嘛。那跟时间也是产生关系嘛，所以一个心理架构跟时间跟动量都产生关联哈。那我们先将他们以你们这个可以亲自感受到的新出现的自己做连结，然后我们继续下去。所以鲁伯跟约瑟他们已经产生了一个新出现的自己，好，然后呢去先去感受一下这个部分，然后他才要继续再下去这样子。那这一堂课好像没有很长哦，可是真的念起来很长哦，没有一个字可以删掉的。yeah. 有什么想法吗？
赛斯的基本理论在这里。
对，对，我知道，真的跟我们现在以为的观念是差蛮远的，但是他是很清楚的指出来整个架构的状态。好，那我相信他的确是这样，因为不然的话，你说约瑟他做了一个梦，或者是他做了一个仿神，那碰到一个太阳系之外的人，那赛斯也知道啊，那赛斯显然也熟悉这样的一个心理架构，他也可以把那个部分再重新再回过头来重播啊。
那如果用这种角度来看，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这些宗教都
因为他会走样，他一个东西指出来
都有限制啊，
对，他会走样啊，
太多了，
走成慢慢走到一个程度，宗教一开始都在讲同样的东西，可是到一个程度的话，都好像要做好人、做好事、要做善事、要怎么样，然后尽量去把自己能够搬到另外的地方去。
可是整个一个人类的文明哈，所谓我们线性的历史，都是在被宗教所操纵，包括现在一样的事。
是啊，当然了，对啊。
为什么？学不到更超越的智慧，
要多念赛斯书。那821节结束，然后我们下面的话还是提一下222节。那222节它主要在讲的就是只对建设性的暗示反应。 好，那一开始赛斯说，我有几句话要说。夜色，由于情况，你们一直埋头于你的笔记。如果你愿意的话，在我说过这几句话之后，直到十点钟，我们的医师资料，我这段时间稍微灵活一下。他现在跑到正题了哈，他说这是一个成就，因为可以。
今天在念的时候，刚才给我们的那个221节吗？
222节，对，我刚给你们的那个。
这前面是不是有一个221节？
220节我们已经上过了啊。
哦。那222节在哪里？221的后面。
对。其实222节的确也没有讲什么特别的那个啦，他只是在提到跟车子有关的事件了，那所以他提到说，他说可以说你从白手起家，那只有你是清醒者，整个事件没完没了的麻烦你，可是你还是清醒者，哈。他说你看，他就像一台脾气败坏、好日子已经过完的老机器，他指的是车子吧？啊，但你把我给你的关于心理反应的忠告。硬是出色的进行了利用，所以他的心理忠告对那个车子应该都有一个实际上的影响，出色的进行利用，所以对你对于你这里这的确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成就，这只是因为你在过去更容易接受悲观的一个情绪，所以他只对建设性的事情做反应。他讲到他的故事了，他说呢，麻烦一开始就开始，最近的麻烦一般总是令你讨厌的那个车子，并且导致厌恶的导致不自在。然后他说你忘了买汽油，那以前你没有注意到表示缺乏汽油的这个红色灯一闪的话。然后继续着，那你忽略这个警示灯，然后因为你的态度一直很强大影响鲁伯，所以他也没注意到。那他的状态是这样，就是他们要去一个叫加拉格尔一家的路上，那因为他们家是住在一个陡峭的艾尔贝拉陡峭的山坡上面，那突然间车子停下来了，没有动了，哈，不转的这样的，然后因为天黑了，然后路又很滑，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就是去的这个山头，然后他就发现到说他用滑的下去就可以把车子启动，他没有去了，哈，然后就。回到家的，可是一回到家以后就发现车子滑不动了。那第二天呢也是滑不动，所以只好把车子拉到修理厂去修理。那他的评论是说，是啊，那个赛斯说我没有注意到倒车灯，啊，这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修理厂检查的时候说。油非常非常低了，然后他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个前面的这个指示灯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只要以前的话， 这个灯一亮的话，它就立刻会警觉到，而且真理会警觉到。那为什么这一次就刚好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然后这个车子修理以后呢，是运行良好的，可是第二天呢又不动了，所以又再拖回一次。这次是拖车是免费的，他修理也免费。那他说呢，这个服务的经理告诉他们说，这个车子有一点腐朽，所以又来修理一次这样子。所以前面几节不是算是说鲁伯对他不高兴吗？有关车子的事嘛，好，我想你们应该有看到这一段。那我想他大概指的是这个东西，意思是说奇怪的，你怎么车灯亮了都不知道这样子，但是连真也没注意到，因为真也会注意嘛，所以他这里一开始就提到说，你自己的态度够强大，所以呢，你自己没注意到，以后也同时影响到鲁伯，让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样。好，那这是赛事的建议，就是车子第一次到修理厂修理，然后他有意识的努力改进我对车子的态度。那我当时有个想法，心理态度能够影响车子，并且想起来了。然后呢，赛斯曾经有一次说到，我们车子和我们之间的态度是有关的哈。那一次是1964年的8月，然后呢，他们到缅因州去度假，然后因为那个车子有一点漏油嘛哈，然后这漏油的话，本来应该是没有办法开到的，但是呢，他们对车子的态度成功的改变了车子漏油的现象。这以前我们念过这一段这样的啊。好，你各位看看哈，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心态，因为物质既然都是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创造里头的话，连你的车子的状态都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啊。那所以他一开始提到说，他对车子的态度的一个改善，然后他成功的也把事情解决了这样子啊。这个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的领域当中哦，我们也很难去想象说，原来我的车子会故障哦，不是我的身体会生病跟我有关，我的车子会故障跟我的心态也有关系呀。好，我们来上一下比较正式的课。他说，你已经做了一些损坏的哈，那问题是让它尽量减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那就是线圈都已经损坏。那如果说你专注于线圈的腐朽上，而这个腐朽在修理厂检查的时候，它其实并不存在的，妙不妙？他车子本来是没有油而已啊，然后去检查的时候，他们专注在线圈不晓得会坏掉。他说他在检查的时候，它并不存在哈。那破坏的因素已给以细微精妙的有形方式被集中起来的，因此以物质的方式弥补了。那他说现在你能做的是任何一个个体都能做的哈，并且在做着和身体一样的事情。如果它的反应导致了总体的状态不佳，就很难进行处理了。但是这个能量能够以特殊的方式放进去，一次疼痛，一次匮乏，至少问题是认可的、局部的，并且处理起来是不会有困难的。这个车子的线圈，这个 损坏、腐朽，跟自己的身体的，都是这个能量能够以特殊的方式能够放进去。他说你没有必要为修理功能来考虑，因为即便这个毛病还没有注意到，那因为当上次你检查车的时候，整体状况已经不佳了，并没有具体的物理或局部的毛病。我认为你会发现这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本来是没有的，但现在变成有的。那真笑了，他提前发现这个很有趣哈，尤其当我设法去解释。向修理厂的经理解释的时候，这个人是他的私人朋友，啊，但是他们没有上课，啊，所以你看哈，哦，当我们对这个车子有一个负面的影响的时候，他一个主题是在谈到说，你只对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反应，那如果说你去担心那些负面的东西，对你来讲并没有太多的益处了，啊，就算他本来没有的话，也变成会有。他说我很高兴。你在看牙医的时候进入一个恍惚的状态，他说在紧张的状态下你可能这个时候会这样做，你看在你也在其他情况下做这一点，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你可以利用这方面的知识，这样就会使他们的行为对你不会过分，对于他们你只要暗示，你只要对建设性的意见做反应就好了。你跟父母亲如果说相处的不好，你可以用暗示的方式，你可以对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反应就好，哦，那他进看牙医的时候，他神情如果恍惚，那你对他也是多有好处的，他没有专注在那个急痛的上面。这仍然会把你跟你们通常的反应中摆脱出来，你无需在交往中远离，并且从他们的负面态度中给予你免疫力，哦，你的确是可以以这种方式说明告诉他们的，解释的，同时解脱你自己。啊，那这东西它就是说告诉我们，你的身体也好，你的车子也好，你的牙齿也好，你跟父母亲的接触也好，只要你只是做建设性的反应，然后把自己能够从当中反应当中脱离出来，这样的话呢，你甚至也会得到解脱自己，然后呢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最好的说明。那为什么呢？我们从上一节课就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实相就是我们创造的嘛，我们所感知的。那我们怎么感知这个世界？它就是创造那样的世界啊。所以你们对卡拉罕小姐就这样做，所以你们应该理解她的感觉。卡拉汉小姐就住在他们对面的那个，后来过世了哈。那我想这个在其他的书上是有的哈。那继续哈，他说有几件事情要说的哈。首先，约瑟，你可以对你喜欢的任何课程录音，我说录制一个星期的课，然后呢，鲁伯在此期间可以抄写记录，以便给你额外的时间。你可以按照你的格式不时的为你打字。我对你倒带时间有很多资料可以给你，但我有点个人的事情需要讨论，啊，你对你忠实的汽车的态度并不基于你归咎的原因。一辆汽车对你意味着一件事情，对鲁伯是一件事情，显然你们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不相信你能意识到我所想要告诉你的 然后说你现在什么想法？他说也许吧。他是觉得说赛斯好像要管理他的态度影响汽车的物理行为，想要说什么这样子。那我要说的是，在你心中，在你父亲跟汽车之间的关系发生过这件事吗？他说是象征性的。他说好，那的确是说这些话的时间。他说首先鲁伯对汽车的观念，他对于他的观念很简单，他很容易解释。他的母亲不能离开房子，他作为一个孩子总不能保证所有的移动，所以对他来讲，汽车是那个移动的延伸。他不能移动，所以汽车是那个移动的延伸。好，对他来讲，车子是新的旧的没有关系，只要有就好了。我最近一个朋友他要买汽车，我问他说你要买哪一型，他说我要买什么颜色的，比如说红色的这样子。我说我是问你要买什么牌，他说我没有关系，我只要颜色对就好了。车子没有关系。那鲁伯也是一样啊，他的车子是好的坏的新的旧的他都没有关系，因为车子对他来讲只要有一个就好了，而且对他来讲它是一个移动的延伸啊。然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会为你没有汽车的想法而打架，因为没有汽车就等于他的行动被限制嘛。那为什么没有车呢？车子坏了。所以这个汽车对于他也是他父亲的一个补充的形象。你看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这个错综复杂的概念，车子对他来讲是可以延伸的，所以当他车子坏掉去修的时候，他觉得很恐慌很不高兴。为什么呢？除了这个行动的延伸之外，他还有一个父亲的形象，车子好像是父亲一样，一个补充形象。而这个人呢，一直南往北来，就是他的父亲，远远的超过大多数的人的活动，因为他爸爸大概有车子到处乱跑吧，这样。而对他的妈妈来讲的话，因为他没有车，所以根本不能移动，所以没有车就会恐慌。恐惧回到贫穷，因为他的邻居当中任何一辆车子都是一个奢侈的象征。所以他在讲心理架构，对不对？像我们觉得说啊，车子对你到底是什么意义，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去看鲁伯他对车子的概念，他是很不一样的哦。他是有车就好，他不一定要好，然后有车就代表是能够行动，代表父亲的形象，代表他是奢侈，他是有钱的，他是不是贫穷的。某方面来讲，这也叫做心理结构，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就不能理解。比如说一个恐慌症的人，他不能进电梯，像我几个朋友不能进电梯，你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进电梯。我说这电梯很安全，他没用了，他就不敢在那个封闭的里面，他到底怕什么不知道，他就不能进电梯。因为他对电梯对他来讲有一些延伸出来的一些心理结构这样子。
Close phobia。
啊
？Close phobia 就是惧高什么，都是一种 fear。
对对对。像我一个朋友，我说来美国玩了，他说他不敢坐飞机。我说为什么不敢坐飞机？
会掉下来。
他也不是不完全是那样，他说封闭的地方他不敢去。那你看，因为赛斯他是在物质世界之外，所以他看到你，他都知道你所有的心理状态嘛。他告诉你说，哦，车子代表的是一个父亲的补充形象，车子代表的是一个行动的延伸，车子代表的是南来北往，然后没有车子就代表贫穷，他说现在你的状况，一部车代表的不仅仅是完全跟他不同，而且是相反的，也是了。因为你的父亲一方面是这个完美的象征，所以你父亲的坚持是因为他从事电池的工作要趋向完美，一部旧车几乎不能代表这个形象，所以他们两个人差很远，甚至完全不同。你的父亲因为觉得由于他的运转不佳， 所以对于汽车踢上一脚啊，他们违抗了他。你的父亲，那可能鲁伯就不是了哈。那但是约瑟的话，他的如果运转不佳，他就踢上一脚啊。然后比这个更甚者哈，你们两位父母大人都觉得汽车是社会的地位的象征，而你伴随着这个成长，所以汽车代表社会的地位的象征。所以当你的车子是新的，你的感觉是跟他们一样的，是觉得哎很有地位。那一部旧车带回来了，你父母亲之间的争斗。所以在这里恰恰跟鲁伯的潜意识的意见是不同的。他愿意坐在一部老车上，只要能动就好。而你的话，老车代表的是不自由，是完全的不完美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直提到的那个心理架构哈。那我有一个信念，信念产生一个典范，那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脱口会有不同的结果会出来。
对不起，我有事先走啊。
所以这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对他来讲，车子新旧是没有关系，只要有一个就好啊。那我想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它可以帮助你们两个了解你们的反应，啊，并且相应的改变你们。他说你们对汽车的最基本的反应，铸成了早期去加州的这个行程哈。那一次连续好几天，作为一个孩子。听到父母的争吵，他们不能确定，他们要发现什么悲观的，他们都指责对方从根本上离开了。这不会告诉，这不会是他们能够告诉你的一个心理状态。你能听到每一句话，另外一方面你确实对机械物体有深层的感觉，这与你处于的一个服务的。状态有关啊，但有你的汽车的烦恼在这里，这个理智的理由上与你更深层的原因是有关的。好，所以两个人的对汽车的概念是差蛮远的啊。那他把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也拿来，就发现到说，哦，有一次他们去加州那好几天，那父母对他们争吵，然后可能对约瑟来讲，这个就是车子可能很重要吧。Yeah. 他说，在我父母开车到一个月到加州的时候，他3岁，那罗伦是2岁，那这次旅行当中有一点点。有意识上的一个生动的记忆，然后我听着父母讲这次行程，然后呢，当我在二次世界上当兵的时候，能够进行撤离，让我很吃惊的就是，我擅长的是机械的斜钩，而我被编到航空部门，飞机机械跟仪表的专门里面。那所以这里呢，还有与你父亲在其中度过很长的时间的一个，修理有少量的连接，因为你得到了母亲对你经常的，得到你母亲对他经常在那里的愤怒，所以鲁伯为了前面的理由，也不喜欢任何有轮子能移动的东西，比如说像溜冰鞋，任何提供移动的希望的东西。我想我们就先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好了哈。这个课下面这堂课比较没有什么了，谈到一些对汽车的一些概念哈，那就参考一下这样
的。有时候有些东西写的琐琐碎碎的哈。
对啊，对啊。前面那个翻译的人他是把这些都去掉了。